但是他所承认的这个自相、自体、自性这三种有呢，这三种有呢是在现彼二量的名言中所得的体，这个不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眼睛所看到的限量一定有它的一个样子啊，有这个法的一个样子，有啊，那么能够在彼量上理解它的这一个体性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彼二量一定要得这三种有，这三种有是在名言中得的，因此它不是圣义地里面的地有，不是里面的圣义有，所以这个呢并不障碍自虚师成为中观宗的啊这个立场，因为他这个是在世俗上建立的啊，所以呢他说这三种有是二量在名言中所得之体啊，你确实确确实实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是如此啊，那么这三种有呢确实是我们离不开，在名言上呢是离不开的啊，所以他说不这不能没有。这是啊，再特别的声明一下，不要把这三种有误会我自虚师承认这三种有，那么我就是说它是真实有，是圣义的这个真实有，不是的啊。好，最后剩下一段，他说：故此师对二谛主张圣义无自性是绝对不许有少许有的，连空亦不许有，许世俗地有自性是有其所应有。不容紊乱啊，所以呢，这个自虚师他对二谛主张圣义地里面呢，是毫无自性可谈，叫圣义无自性，绝对不许有一点点的有，连空本身都不许有啊，这个无就是空啊，连空本身都不许有啊。但是世俗地里面的有自性呢，这个是世间凡夫，世间凡夫的世间。他要建立这世间的一切法不能没有的，所以他这个叫做有其所应有，不容紊乱，不要把世俗跟圣义混成一谈啊，不要把它混成一谈啊。这个呢啊，是这个轻辩啊，这个自虚师他们所提出来的叫做圣义无生世俗他生的啊这一个见地。那么这个见地呢是他们的一个共许啊，这个两派自虚师两派的共许。后面呢还有一个二谛的分类啊，圣义地有圣义地的分类，世俗地有世俗地的分类，这个也是两派的共许啊。我们来看看，他说圣义地的分类广说有16种空性，略说则4种空性。世俗地分两类，一正世俗欲如水，二导世俗欲如阳焰。世俗之分正导，但曰净分心，则皆正啊。圣义地的部分有16广，有16空的分类。那么狭呢啊，有4种空性。世俗地呢就是两种，一个是导世俗，一个是正世俗。我们看看书本上的解释，他说。圣义地16空及4空之意，容后再论，此处且至啊。这个呢，后面再谈。为什么呢？中观宗不管哪一个宗派啊，自虚应承也好，那么在他们的共建呢，是建立在圣义地上。圣义地上呢，一定是这个第十空啊，一定是无自性第十空啊。所以呢，要谈圣义地的这些空呢。可以留到应承这个地方一起来谈，因为是他们的共许。如果这个你自称你是这个中观宗，在圣义地上你不是主张这个毕竟空无生的话，那你就不是真正的中观宗。那在世俗地上呢，容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有中观的这一些支派的分别，是在世俗地上的见地的差别。所以呢，有关圣义地的部分啊，就容后再说。那么现在来看看自虚的这一个世俗地，它是分正导两种世俗。书本上讲，他说世俗地之分净为正导两类，为若净为自性有，二量亦可得知其为自性有者，此是正世俗。如水，二量知其自性为水，知 月知其自性为月等。若尽现世自性有二量，不得其自性有者，则是道世俗。如见阳焰水，知其为阳焰水；水中月，知其为水中月等。又有幻内根所现妄意，如一眼妄现毛发、闻淫等，都能了知其为妄为道。如是静之正道，由心正确了知，故世俗地分正道，但从静分，心则为正无道。啊，这个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他的正道是在静上分。他的意思是说，那么这个如果这个静如果是一个正的世俗的话，那我们呢依我们的这个六根就可以从限量比量上认知水是水，月是月那么这个是正世俗。但是有一些境呢，它现出来呢好像自性有，这个所谓的好像自性有就是说好像比如说我们说水中月了，那么月的特性呢，当然它是一个星球一个卫星然后因为太阳光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会亮，这个是它的性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世俗上所谓的自性有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它是圆的，这个是它自相有会亮，这个圆的它的体呢它确确实实有个东西在那里，是不是不是空幻的不是一个影子，不是，确确实实有它的一个体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是正世俗上面我们透过现比二量可以取得它的自性自相自体都是有的。但是有一些境呢显现出来呢好像有自性有自体有自相，譬如说水中月你稍微没有注意假设你没有注意的话那么水中月又导引在你的这个镜子你的窗户上面那么你这个没有看清楚，你说那个地方有个月它就现世有自性，但是你仔细一看不是，是月亮照在水又反射在你的这个玻璃上面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对于这个玻璃上的这个月影或者是水中的这个月呢，我们都称它叫现世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世俗。那么可是你一仔细一看了以后，你就知道不是的这不是真正的月，所以它是导世俗，你可以知道它是导世俗。好像阳焰水，我们书上举例的这个阳焰水那么我们说沙漠里面因为这个水汽阳光水汽的关系，那么远远的看呢好像前面有水，所以那个渴这个很渴的这个渴路那么他呢这个远远看他会以为有水，他会去追他那么我们的经验呢，通常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在柏油路上我就看过太阳，夏天太阳很大，远远的看柏油路上好像一层水湿湿湿的一层水这样子，这种都是什么一种导世俗可是你心里明不明白，其实那里没有水，你明白吧，你知道它是导世俗那么也许有人也有经验到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百货公司四面都是镜子，对不对然后呢它的东西很多卖的东西花样很多，琳琅百目你要是一不小心的话你以为这东西很漂亮，一抓就碰到镜子原来东西呢是在后面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呢也是导世俗，可是我们心里一下可以明白这是导世俗所以呢这个世俗这个世间的这个镜的正道是有的，但是心没有正道，这个是智虚师所提出来的。在二地有两类正道世俗，不是二地，世俗地世俗地有两类正道世俗，它是净道净正那么心没有道正。这个地方特别要交代的一点就是说，智虚为什么要建立正道世俗而且在这里面要告诉你心没有正道静才有正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世俗他生的这个建立上世俗地上有这个有自相有自性有自体的他 这个他生啊，他因缘生法啊。那么，如果他不成立这个正道世俗的话，别人就可以以这个来破他的世俗他生啊。我可以说，你这个你这个你所建立的这个世俗地有他自性生的，你这个是颠倒心，是迷乱心啊，所以呢，这个不能建立。因此，他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划分清楚，心没有正道，境才有正道啊。他可以就是假设是应承的话，他可以从这个立场来破它。所以他这么样一建立了以后，我这个现彼二量啊所成立的世俗地啊，名言中呢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呢，这个量不是非量啊，它一定可以，限量就是限量，比量就是比量，不会成为非量啊。这个就是他要成立啊正道世俗的一个理由。好，后面他说，观此时于世俗地分如是正道二类，当知是跟他于世俗地中许诸法为自性有之理息息相关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交代的。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这个把这个自续派在境啊，在这个音上见的这个境上的所谓的共说的部分已经做了交代了啊。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自续二派的不共许，也就是在这个境啊的这个上面他们不同的见地。我们知道中观中不管是这个应承或自续，对于这个所知，对这个境的部分呢，那么只谈二谛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要谈他的不共许，还是在二谛上来谈，看看他们在二谛上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见地啊。先看纲要文，他说，故此派诸师之根本差别，乃在于随经不行师，许外境于名言中自相有，随瑜伽行师，许外境无，而内心境亦有自性，除此之外差别不大。然共许世俗他生，胜亦无生，较之此下诸宗迥然不同啊。这个两派的差别，一派呢随经不行，一派是随瑜伽行。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来，显然都是在谈世俗地的部分。确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胜亦地的部分是这个中观的这个各宗派的共许，都是无这个无生无自性的啊。那么所以呢，差别呢还是在世俗地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名言啊外境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这一个随经不行师呢，他是主张世俗地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呢，这个外境于名言中是自性有的，这个名言就是世俗，各位啊。那么种种的外境如果站在世俗的立场呢，它是有自性的，这个是轻辩啊，轻辩论师随瑜伽随经不行的这一边的啊这个看法。但是如果是极护论师这个随瑜伽行的这一边呢，他就说这个外境是没有的，因为他是取这个唯识中的这个善巧啊，在修道上呢首先把外境破除啊，那么再来料理内心的问题啊，这个是取他的这一个巧，那么所以他呢就随瑜伽行，在这个部分他随瑜伽行。可是心内境呢有自性，这个是他所承认的，这个是两派呢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差别。他说除此之外差别不大，但是呢根据老和尚他从这个轻辩论师的掌真论里面看起来呢，掌真论里面呢是很简略的谈了这个宗派的这个因道果的这个次第见啊，对这个因道果次第的这个见地。那么从这一些看起来虽然很简略啊，感觉呢并不是一定如此。我们这个纲要文呢是西藏的中译书啊，西藏中译的啊，主要是依西藏中译做蓝图的啊。那么这一句话就是说，除此之外差别不大，除了对外境有没有外境的这一个差别见以外呢， 他说这个随瑜伽行跟随经不行呢，两派的见地差别不大呢，但是可能不见得如此。因为我们从汉传资料啊，轻辩论师的掌真论里面看起来，他对这个阴道果的这个见地呢，似乎并不像西藏中医里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做一点补充说明。可是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这个我们的中医书里面作者他不做处理呢？因为轻辩论是在我们汉传的资料里面呢，除了一部掌真论之外，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个叫般若灯论啊，也就是轻辩论师解释龙树菩萨的这一个中论的一个著作。那么他的这个著作的特色当然就是以他这个以阴明力量的这一个角度啊，那么来处理的啊。从这两部论点里面呢，资料还是非常的欠缺，尤其是波尔登论里面哈，那么有一些重要的是属于轻辩论是重要的见地的这个部分呢，翻译的人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把它回避掉了啊，所以也不全。掌真论呢又过于简略啊，谈的也不多，所以呢资料不足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呢也只能简单的交代啊，对于这个自叙事的这个部分啊。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这里所说乃是自叙中观系里面呢两大派别的根本宗见，我想借此之便一谈其建立的原委，显其立宗的意趣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来谈一谈随经不行跟随瑜伽行他们在这个有外境无外境这个世俗地上的这个差别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派立宗的旨趣啊。那么首先要谈的呢是顺经不行，也就是轻辩论师的这一派啊，顺经不行的这个对于这个世俗在名言上呢外境是自相有的啊，这个角度他立所立的这一个宗的宗见的这一个他的旨趣何在。那么下面从这个411页从411页一直到这个420页呢，这个就是整个谈这个顺经不行派的有关这一个名言中这个世俗这个外境呢有自信。那么圣义地里面呢不许有一法圣义地里面，那么毕竟空的这一个旨趣呢，就是在这几大概十几页里面呢来介绍它。那么我们先呢把这十几页的里面所要谈的这一些内容的一个大要呢，我们先跟各位做一个纲要的一个简介。在411页的这一段开始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他首先一个大题呢提出来，他成立这个圣义无声之宗是如何成立的也就是说这个随经不行派呢，他如何成立他这个圣义无声之宗。各位我们知道他因为呢所有的见地都需要透过阴明立宗，所以他这个圣义无声之宗呢，在这个透过他的阴明立宗的情况之下，他如何立宗呢？这个就是从411页开始那么一直到这一个414页的第一段结束为止这个就是他要谈这个圣义无声之宗就是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它分两类来谈第一类呢，就是从412页一直到413页呢这是第一项里面，它就是举出两个量式破有为无为法，在圣义地里面呢破有为无为法。那么这个呢，这两个量式来成立圣义无声之宗。在413页的最后一行这个地方一直过来就剩一小段嘛在这一小段里面呢， 那么他就这一个已经建立的这个圣意无声之中呢，进一步的甚至于把这一个在圣意地里面呢，他甚至于呢把物质的这个的基本元素，我们所谓的这个无方分其为啊，还有心理的这个最小单位啊，所谓的无十分刹那呢，也破啊，也破。那么就整个我们知道色心二法呢，那么就含摄一切世间一切法了啊。那么到这一段为止，他就完整的啊，把它如何建立圣意无声的这一个见地呢，做了交代。那么从这一个414页的第二段开始啊，那么他借着这一个破除唯识中对三自性的说法，来显现出他自己本身世俗有自性，也就是显现出他主张外境有的这个见地。从这个414页的第二段开始呢，他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前面先把圣意地圣意无声先建立，然后呢这个地方开始呢，他就要建立他所谓的世俗有相自性那么也这个等于也就是在名言中承认这个外境是有自性的，这一个见地就从哪里呢？从破唯识中的这个三自性的说法。那我们这个地方用破，各位不要误会，这个轻辩论师呢不承认三自性，不会的，轻辩论师本身承认三自性，但是他不承认唯识中那样的一个内涵的说明，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对三自性的这个说明呢，他有他自己的不同的一套说法那么这个呢，等一下在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取得一个了解。这一个段落呢，就从414页的第二段，一直到这个418页，418页的这个倒数第二段这个呢是完全针对这个三自性来说它那么从418页的最后一段，就最后一行这个地方开始，它直接破什么呢？直接破唯识无尽，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提出他外境有的见地来了那么这里呢就一直到这个420页结束大体上这一段里面我们呢可以了解，那么就是从这个刚才所说的两个大段落，一个呢是建立他的圣意无自性，一个呢是从这个反对唯识中对三自性的这个说法呢来建立他的这个世俗名言自相有，那么成立外境有这样的见地。好，我们现在呢就先从他的这个圣意无自性来看他。好，411页的这一段他说畅言自叙之轻辩论师，一方面秉承龙树中观教旨，主张圣意无声性空；一方面遵循陈那名言量轨，主张世俗有相之性。这种俗有真空的思想和唯识中俗无真有的思想恰好相反，也跟于十四师圣意实有之说相径庭。他曾著这个大圣掌真论，就有为无为二类所知，立二量是广阔一说这一段里面先简要的告诉你那么他对于这个二谛主张这个圣意无自性那么世俗呢是有自性的世俗这个他生有自性呢，那么这个叫做这个俗有真空那么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刚刚好跟唯识中的这个俗无真有刚好颠倒过来刚好相反唯识中的这个世俗地是什么呢？是片剂值世俗地里面现象界的一切法，这个外境，这个是我们凡夫因为透过这种周遍嫉妒的关系才变成这些外境好像真实有的，其实呢片剂值里面没有一法，无一法，只有名言，所 是俗无。那么真有呢，真有包含这个依他起跟缘成实，依他起也是胜亦有啊，缘成实也是胜亦有。依他起叫做具法胜亦有，它是什么？它是圣者的胜意智所能见的，见什么？见缘起的真面目，它能见缘起法，凡夫看不到缘起法啊。所以呢，这个真有啊，依他起有一分。那么缘成实呢，是一切法的法性，这也是圣者所见的啊。圣者呢，离二取执以后，先见缘成实，见的一切法自性空啊，离二取。那么见了缘成实，见了法性之后呢，好，他就能见依他起的一法了啊。所以呢，他这个是俗无真有啊。可是呢，在这个自续师呢，他刚好就倒过来啊，在这个生义地里面，真实义里面啊，第一义地里面，连空都不许有，所以叫做真无啊，真空啊。那么俗呢？世俗地，哎，世俗地以现彼二量世间人的说的这一些东西，你叫他硬说他没有啊，这是很困难的。他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啊？从凡夫的立场，凡夫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世间的一切法，你硬要告诉我像唯识宗那样说这外境都没有，通通没有，如梦啊，他举梦喻嘛。睡醒的时候那个梦在哪里呀？通通没有。我们呢，只能知其理，只能知道它的道理，但是呢很难啊，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亲切感。那么自续师的这个说法就不一样，他站在我们的立场啊，他站在我们立场，他说你看看嘛，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知识里面，在我们世间人的常识里面，这一一法都有相有体有性可得，那我不要把它建立在圣义地就好了嘛？啊，我以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它，为什么不可以？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所取的角度各有不同啊。好，下面他说也跟于实事实圣义有之说相径庭，确实啊。那么不管是这个毗婆沙宗也好，净部宗也好。那么唯识宗也是一样啊，这个涅槃，我们说圣义，它的真是有的啊，真实义第一义啊，圣义地里面的那个涅槃啊，那个是有的。如果涅槃没有的话，那么修行要做什么啊？修行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他们都主张圣义地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呢跟中观宗完全背道而驰啊，完全相反。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是不是中观就主张说涅槃是没有的？那这样是不是就如实事师所说的，那你们修行都没有用了，没有解脱的机会了，是不是呢？当然不是了，如果是的话啊，中观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是不是啊？他们说涅槃是有的，他是承认涅槃里面是空，确实是空，即灭涅槃，即净涅槃啊，在这里面没有我们凡夫世间所执着的、所认知的这样的一切的实有，都没有，确实是空。可是呢，这一个空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这个就是实事师所谓的涅槃是有的，就有空。有一个空啊，那么应成呢？应成的角度就是说，如果你说有一个空的话，那你万有皆习，留下一个有，所以你那个涅槃还是不够彻底。其实所谓的涅槃就是什么？烦恼即灭，苦即灭。你把烦恼全部熄灭了之后，苦自然没有，那就好了，这就是了。你为什么还要说有一个什么？你在说有一个什么，那个又是你的一个负担，又是一个执着，又是一个束缚啊！这是中观的角度啊。所以呢，涅槃到底有没有？ 这个学问很大啊，各宗啊争论很多啊。但是你要说中观说没有涅槃，哎，其实在圣义地里面中观还是成立涅槃法的啊，只是对涅槃的这个看法跟解释这个地方啊要注意，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差别。好，所以他说呢，这个中观呢跟其他宗派在这个地方呢啊所说的对圣义地呢有无的这个见地呢，他说相差很玄远啊，这个相近庭就是相差很玄远。好，在这个大圣长真的里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圣义无自性，圣义无生，在自虚师呢他要立他的这一个两个量事来立宗。我们来看看长真论里面的这两个量事，他说他是一个寄颂啊，他说真性有为空，如幻原生故，无为无实有，不起似空花。这个真性呢就是第一义，也就是有为真实义的这个字体啊。那么有为真实义的字体呢其实就是法性的意思啊。他说第一义里面啊，或者是圣义里面呢，有为一切法都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他是这个因缘和合缘起啊，众缘所生的啊，所以呢如幻啊，那是像幻化的东西一样，像幻影一样。那么下面半个颂他说无为无有时，不起似空花。那么无为法呢在第一义地里面，刚才我们说了啊，在第一义地里面连空都不许有，所以呢这个无为啊也是无有时啊，连这个空都不能有。那么不起似空花，没有一法生起，在第一义里面呢啊，这个无为法是无生无灭，无住无灭啊，没有生住灭的啊，所以无一法生起，像什么呢？像空花啊。这个空花的就是就是虚空里面会不会有花？会不会？不会吧啊，所以呢表示是什么呢？没有这种东西的意思啊，就像龟毛兔脚一样啊。好，根据这两个颂字呢，其实就是两个量事啊，一个呢是成立圣义中有为空，一个是成立圣义中无为空。我们来看这下面这两个量啊，他说中真性有为空，那么因呢他说缘生故，欲如幻啊，这个意思呢都很容易明白啊。那么初中他要成立的就是说在第一地里面呢一切有为法都空的，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众缘所生的关系啊，众缘所生的法啊，那么当然呢他没有自性，在圣义地里面法性是空的啊，他没有真正真实存在的这种地有真实有实有的这一些啊，所以他说呢如幻。那第二个呢是成立这一个圣义地中呢无为空，他说这个初衷啊就是无为无实有啊，上面这个真性括弧呢是作者加上去的，如果是立中呢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讲真性啊，因为这个前这个无为法本身就是圣义，就是圣义地了啊，所以他说无为无实有，这已经不需要做简别了啊，前面有为法呢要做简别，要以真性做简别，那么在无为法这个地方呢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他说无为无有实，不起是空，不起故啊，欲呢如空花，它的原因呢是它无生无灭啊，那么无生无灭呢这种东西根本啊就不存在的，根本没有啊，他说如空花啊，这个是这个成立这个圣义地中无为空的这个量事。那么一切法除了有为法就是无为法，可以从有为无为这两类来含摄，那么有为无为这两类在圣义里面都空的话，那表示圣义地里面无一法啊，无一法是真实有的。好，下面来看看他解释量事一，第一个量事呢他怎么说明，他说在论证圣义地有为法空，有为法是世间共许为有的，不应抹煞也不能抹煞， 故此于世俗亦许为有，遂以真性简别世俗立宗。有为真实义字体，说明真性，即圣义谛。就圣义谛立有为空，非就世俗。所谓有为者，众缘和合有所造作，故名有为，即十二处。此中唯除法处一分，虚空则灭非则灭，即真如性。第一个量是成立圣义谛中有为法啊，是空的。但是呢，他先告诉你，他说有为法它是世间所共许为有的，这个不能抹煞啊。如果是抹煞了的话，世俗谛就不能成立了啊。所以他说故此世俗亦许为有，这一切有为法在世俗谛里面呢，它是承认为有的。所以你这里要说有为法空的话，你必须要以圣义谛来做这个简别啊，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在圣义谛之下它才空，如果是在世俗谛的话，你必须承认它是有，这个是世间啊，世间的名言量，你不能不承认。所以他说遂以真性简别世俗立宗啊，这个地方前面呢他一定要加真性，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一个啊轻辩论师的一个特色。轻辩论师他虽然在世俗地上啊，那么处处以现彼二量可得三种有，而且呢，那么在所有的这个著作上，即使他要谈这个圣义啊，谈圣义地，像我们现在看到他讲是要成立这个圣义谛，这个无自性空啊，那么所谓的名这个道理的建立还是在世俗名言上吧，是不是啊？即使你要建立的是出世间的道理，那还是世俗谛所设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一律要透过因名来建立，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啊，他呢认为要破除其他人的执着，要建立自己的宗派啊，要破他立志呢。如果不透过因名力量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诱导人家取得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那么他哎，这个要立宗，他就要依因名力量，要依因名力量，他所有的因名力量里面呢，举凡要谈空，他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他的前提是在圣义谛里面。所以这个真性就是他的简别语啊，那这个就是他跟陈那的音名不一样的地方。陈那的音名没有这一套东西，没有你这些圣义世俗的这些简别啊，这个是他不同的啊。好，下面他说有为真实义字体，说明真性即圣义谛，就圣义谛立有为空。他这个地方讲什么叫真性呢？他说是有为法的真实义字体，有为法的真实义就是法性。所以这个他所谓的啊，在圣义谛里面的有为法空，它是就法性来成立，是就法性来成立。如果是应成啊，那就不是了啊，世俗圣义都是一样，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轻辩论师呢，在有为法的部分呢啊，你就法的本身，就缘起这个法的本身，你不能说它空。他在世俗上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可得，你要就他的法性，你才能说他空啊。这个呢是他的特点。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对真性的解释呢，他说是有为实体自体，说明真性即圣义谛，就圣义谛立有为空，非就世俗啊。那么所谓的有为，他还特别跟你做一个说明，它叫做众缘和合有所造作，称为有为。例如像这个十二处呢，它一定是六根跟六处有这个相对，对不对？二和合，是不是了啊？所以这个众缘和合，它这个举十二处，这个就是根净二和合有所造作了啊，这个就是有为法。 但是在十二处里面，唯除一分呢，法处里面的啊，在十二处的法处里面呢，有一分呢叫虚空则灭，非则灭，即真如这个无为法这个部分要除开，这个不是属于有为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自序啊，这个清辩论师的随意经部行的自序师呢，那么在这个无为法的部分呢，他也承认三无为，是不是啊？虚空则灭，非则灭，这三无为。那么真如性就是讲法性啊，那么法性啊也是在这个无为法里面。好，我们的第一个量是先简单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继续。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样的这个第二个量是，就是在圣义里面啊、那么成立无为法也是空的。其二之量是在论证圣义地无为法空，义非就世俗。所谓无为者，翻对有为是无为义，即是法处中一分的虚空则灭，非则灭，即真如性。他说第二个量是呢，是在论证这个圣义地里面无为法空，相同的还是在圣义地上谈，不能是在世俗地上。如果在世俗地上的话，就如同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谈圣义地的话，以名言来建立的话，比量能得的这个还是有自相有自体啊。为什么？你心里面所取得的概念，所取得的了解，这是一个名言比量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具体的内涵吧，是不是啊？所以在世俗上来成立这一切法都可以成立为有，但是在圣义地上有为无为都是空。下面呢，他对无为法啊，那么有一个解释，他说翻对有为是无为义、啊、相对有为来建立无为的这个意义。可是在这里面，他又在法处中成立了一分无为法，就是虚空则灭，非则灭，还有呢真如性。从这两个量式，这个因名力量在名言上来讲呢，它都是有它的这一个所谓世俗的这一个自相自体了。那么从这两个量式呢，我们可以看到清辩论师呢，他是把有为跟无为法把它呢成立为二元。有为为有为，无为为无为。那么无为法他还成立了有这个虚空则灭跟非则灭。那这三种法，我们在前面说一切有部呢，我们都已经有所说明了啊，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个真如呢，指的是法性，这个呢也容易明白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对于这个无为法的这个说法啊，跟清辩论师这个地方的成立呢，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清辩论师的，因为他是透过这个因名利宗的关系哈，所以显然把无为无为法在有为法之外独立成立起来。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是不是在无为法之外独立成立起一个有为法来？那么这个呢，是有违背般若经的一个说法。在般若经里面，他对无为法的说法呢，那么他只说离开有为没有无为，离开无为没有有为。所以有没有真正的一个无为法的存在？有没有像清辩论师这样在有为法之外独立成立就在另外成立起来，相对的成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无为法呢？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般若经里面对微法的解释呢，他也只说无生无住无灭，所谓的无为啊，是无生无住无灭，从来呢也没有虚空则灭非则灭或真如性这样的无为法的一个说法。这个呢是清辩论师在这个生义地上，那么成立这个有为无为法空里面我们所发现的跟这个般若经里面的的这样的一个差别。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清辩论师他成立的这一个有为法空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呢他是就这个法性就法性来上面呢来说有为法空。如果不是在法性上来说的话，那么依法在世俗上呢，它有它的自性自相自体可得，因为这三种有都是它所谓的限量比量所得的限量比量所得的。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是所有大圣经典里面所没有的所有的大圣经典也不会这样说的。那么你说唯识宗吧唯识宗也是一个大圣的宗派。唯识宗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我是符合这个般若经的说法的。为什么？因为世间现象一切缘起的一切法，在世间人在凡夫的这种无明的这种覆盖之下起周遍嫉妒，然后呢全部变成有，就是骗机制。其实这里面没有一点点是真实法的存在，所以他说整个般若经讲空就是在讲骗机制。他从什么？从凡夫的这种执着心的这一个立场，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成立呢，也能符合般若经的一个他自己的立场，也能符合般若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他说依他起是生亦有，虽然他这么说，可是他说依他起是虚妄分别事，他也说虚妄分别事，只是这个虚妄分别不是你。